这一个词都还是蛮看重的。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蛮喜欢许愿，一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把它跟这个愿望把它给扯到一起。西方的文化里面到了过生日的时候，唱完生日歌就要干嘛呢？就要许愿。而且这个许愿还有很多的讲究啊，有些人说你可以许三个愿啊，但是你可以讲两个啊，有一个你自己 keep 住啊，因为很多人说讲了就不灵了啊，所以呢这个愿望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私底下的一个愿望。那中国人有时候吃饺子，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在北方有些地方会有一个习俗，是饺子里面会放一个特别的东西，对吗？钱辉会放什么？铜钱，你吃到过没有？
我家没有放。
哦，你家没有放过。那他们会说这个放一个我其实对这个不太，就觉得不太卫生哈，因为有些是放硬币哈，放硬币，就是说在市场上流通的硬币，它要塞到这个饺子里边去，然后如果牙口不好的话，咬一口崩掉一颗牙也有可能的，是这样。那但是呢，他就说，哎，你吃到这个饺子呢，你就特别幸运啊，你就特别幸运啊，你今年呢可能就是是你的这个幸运年也好，或者说你会心想事成也好。所以这愿望呢，每个人都想要有啊。我们如果去仔细去思想一下，我们在头脑里面听到关于愿望的这个故事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某些特别的这个事例也好，其实每个人头脑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存在。比如说阿拉丁的神灯呢，那个灯神出来，他告诉你说你可以许三个愿望然后呢有在中国有些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说，传统的这个故事里面说，你碰到某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出来的时候，他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往往会问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什么愿望没有，那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今天就帮你去实现，让它成为这个现实。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也跟愿望有关系啊，而且这一段的圣经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啊，一般的基督徒都会背啊，也都知道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呢，我们如果给它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呢，我们把它叫做主导文啊。所谓的主导文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所以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在最后散会的时候，或者说是某一个特别的聚会结束的时候，或者说是群大家在一起祷告会或者怎么样这个聚会要结束的时候，都会以这一段的圣经来作为结束啊，就是说我们用主来教导我们的，来向主祷告啊，所以这可以说是祷告的一个范本啊，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你要怎么样去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跟我们日常的祷告把它做一下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哎，这里面有蛮多的不同。因为在绝大部分基督徒的祷告生涯当中，我们想到第一件事情往往是先从祈求开始的啊，我们想要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我们渴望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祝福，渴望怎么样的一些福分，所以我们往往是从我们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愿望、自己希望得到东西来作为这个祷告的开始。那比如说我们家里一家人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三个孩子的祷告的内容大差不差的差不多的，虽然我们每一天会读一段的圣经，然后要求他们照着这段圣经所说的这个故事来这个祷告，但是呢这个内容虽然会不断的变，但是有一些内容 在我们家三个孩子当中是不会变的。那第一，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说，上帝求你让我很开心，啊，这是第一个共同的这个愿望。那第二个共同的这个愿望呢，前段时间前上个星期就刚刚过去这前几天带他们去看牙医，然后就我们家老三就发现有几颗蛀牙，所以他妈妈就说，他说你这个就不能够再吃糖了，啊，这个事情就很困扰他，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困扰他，所以他在祷告里面会有一个需求，就是说他说上帝，他说求你让我吃糖但是不蛀牙，啊，吃糖可以吃，但是牙呢不要蛀，啊，这是他对上帝的这个祈求。他没有说，他说上帝求你帮助我克制对糖的欲望，啊，这个太高端了一点了，这个他可能现在还做不到，但他就是说让我可以吃糖，但是呢又保护我的牙齿可以不蛀，啊，又可以能够达到这些就好了。那很偶尔呢，偶尔哪一天突然之间爱心爆发的时候呢，他们会互相祷告，啊，哪一天他们会说，老二会说这个你帮助这个登登啊，我们平常叫老三叫小明叫登登，然后你帮助这个登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会蛮感动，但是呢，这样的内容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如果我们去把自己的祷告内容把它梳理一下的话，会发现说，哎，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祷告是蛮有不同的，是有蛮大的区别的。在这一段圣经一开头的时候，前两句话，这两句话跟这一个祷告的人本身跟他自己其实没有任何密切的关系。他的祷告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有一个目标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就是三个愿望，啊，他说我有三个，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你需要有三个愿望，愿什么？第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跟我有没有关系呢？跟我的切身利益有没有关系？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联系。第二，愿你的国降临。第三，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我们如果去看这段圣经，就发现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祷告，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去考虑、去思索、去关注的事情，跟我们平常想要去思想、想要去关注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这个原因。因为上帝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这个国民，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去思索更多在灵性层面、在神的国度的这个层面的一些事情，而不再成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汲汲营营，或者说是这个一辈子只关注吃喝玩乐的这样的一群人的人生的这种态度也好，或者说是人生的这种风格也好。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借着这段圣经来提醒大家，倘若在2017年，在明天你的人生当中需要去渴求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倘若我们想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求说，神我有什么愿望，也许我们需要去想一想，我要不要提升一下我愿望的这个高度跟这个境界，能够去想到更高的东西，或者说是更能够让我的人生提升的东西，或者是能够让我的信仰能够达到更高高度的一些愿望。第一个愿望，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目标，说你需要有一个心里面要有一个意愿，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你要有愿望想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一位神，而且呢对于这位神的认识是非常的准确，是非常的直接的，那可以尊这位神的名为圣。大家不要觉得说每一个基督徒信神都是信得非常的准确的，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基督徒，你问他说信上帝跟信菩萨有什么区别，他会告诉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有一个教友，他来到这个教堂里面已经蛮长的这个时间了。那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说这教友有点这个奇怪啊，这个教友是真的是教友啊，什么样的教友呢？一到教会里就睡觉的教友啊，很准时的，你这个唱歌啊都没有，你一到这个讲到马上就睡觉啊，讲到之前他就醒过来睡觉，我们叫教友，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教友哈。那两三年，因为我有一次，我就想说他到底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东西？那他到底对于真理有理解了解有多少？所以有一天散会了之后呢，我就跟他坐下来聊天，我就问他说：“我叫他叫阿姨，我说阿姨，我说你信主信了多少年？”哦，他说他信主信了六七年了啊，已经六七年的这个时间。那我说信主好不好呢？啊，他说信主好啊，他信主好。我说好在哪里呢？啊，他说好就是好啊。那我说你讲具体点，你告诉我说这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说第一，教堂交通都比较方便。教堂的这个地址跟庙宇啊，跟这个寺庙的选址，它的基本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一个宗教，它是要求说基督徒要进到人群当中去的。所以你去在中国，你去看当时那些传教士，那些布道士，他们进到这个国内，他们去建一个教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用尽他们所有可以用尽的资源，要在最热闹的地方来建一个教堂。那我们如果去看美国的传统的这个社区啊，如果你平常去注意的话，就美国传统的这个社区，你如果说这个 downtown 的这个老城，你会发现说这个老城的这个中央就是什么？就是教堂。这个社区就是围绕着教堂而慢慢延展开来的啊。Freeman怎么来的？菲曼最早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可能菲曼最早的建筑就是我们在 Mission 那条街上的那一个Mission 的那一个教堂啊，就 Mission San Jose 的那一个教堂啊。那时候这个他们来到哪里的时候，就在哪里建一个教堂，然后围绕这个教堂慢慢开展这一个社区。所以他说教堂比较容易，然后我如果要去庙里面，你要么得那个坐车，要么得爬山啊，那是第一啊，来省时间啊，而第二省钱啊。为什么省钱呢？教堂不卖门票，这个庙宇呢，中国这个庙宇呢，99%是要卖这个门票的。然后他说这个省钱啊，省钱省时间。啊，省钱省时间。那第三呢，简单啊， 简单。因为呢，到了教会，经常会叫人家说你信不信？他说到了别的地方，人家还会问你说你一天要念经念多少遍啊？然后这个要怎么样？有些还有什么弄那个念珠？还有他说这个很麻烦。到教堂只有一个问题，问你说你信不信？你只要回答信啊，别人就不扒着你了，就不来打扰你。然后总结起来，省钱、省时、省力啊，省钱、省时、省力。那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以前是信什么？我以前信菩萨。他说那我说那个耶稣跟菩萨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他说没有不同啊，没有不同，一样啊，只要他能够保佑我，只要他能够这个让我这个平常的时候无病无痛无灾，那就好了嘛啊，那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啊。他说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啊，一个是东方的菩萨，西方的菩萨就叫耶稣啊。那如果说我们对信仰的了解只在于这里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去达成这个愿望，因为这个愿望非常的直接跟清楚，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你需要去明白这是你生命当中的神，你在明白他是你生命当中的神之后，而且你要叫其他的人也能够跟你一样的明白他是你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是要去寻找一位神，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寻找一位供我们差遣跟使用跟命令的这个所谓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最基本的定义，我们今天是需要去寻找到一位真正掌控一切、真正掌握一切、真正拥有所有权柄的那位神，那是在我们超越我们之上的那一个存在，是我们去需要去仰望的一个存在，是我们需要去顺服的那么样的一个存在。但今天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他们所要去寻找的不是一位超越他们之上的那一个存在，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又有能力可是同时又很听话的那一位神。所以反过来说，没有多少人在自己内心里面真正尊上帝的名为圣。这个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你可以非常的常见。这个诫命里面，耶稣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他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这是诫命里面的一条。我们想说哦，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代表，对不对？那这个名字在你的人生当中，它是会跟随你这个一辈子的。我们文化里面，传统文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规矩，比如说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的话，这个名字在你的下一代身上是不应该出现的，对吧？比如说我父亲名字里面有那么几个字，那这么几个字存在，那在我给我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不能够再用到这两个名字了，因为这个跟父辈的名字有这一个冲突。我们小孩子调皮啊，小的时候顽皮的时候，千方百计就希望能够打听到这个同学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名字啊，然后在他前面喊出来，我们就觉得说啊，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也好，或者说是羞辱也好。所以名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啊，它离了你这个人其实不代表不意味任何的，不存在任何的这个意义，但是它又代表你这个人。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换句话来说就是你需要对神敬畏到那一个地步，连讲到他的名字的时候都会心里面充满神圣的感觉。 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打开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很多地方 你会看到有一个称呼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这个词在犹太人的这个语言里面是发不出声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词，但是你要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词是读不出来的，是读不出来，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发音。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耶和华，是因为从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这个语言变了，这个字母在这个语言里面发不出声音，在那个语言里面能够发得出声音，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是耶和华。但是犹太人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在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只能够看，但是他不能够读，因为没有这个声音可以让他可以把这声音给发出来。所以他们对于神的敬畏是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觉得说这个神是神圣的，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存在。可是你会发现说，今天到了美国社会，美国的这些社会里面，绝大部分人都说我是这个基督徒。可是你会发现说，今天你去看电影，你去看电视，你去听日常的生活的这个用语，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于神的这个名字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对不对？你激动的时候喊一句上帝的名字，你生气的时候喊一句上帝的名字，你开玩笑的时候喊一句上帝的名字。换句话来说，神在他们的内心当中并没有处在神所应该在的那一个位置上面。你不会这样去对你很尊重的人，对不对？你很代表来说，你很尊重这个称号，你不会突然之间碰到一件事情，碰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说啊，陈浩这个菜很好吃。你不会因为这个名字，你觉得说哎，不 match， 它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它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信仰里面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首先对于我们自己，我需要真正认识这位神，然后我才能够去带领更多的人真正的去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我希望每个人新年里面有第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是我愿我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我能够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跟着我们来真正认识这一位神，这第一个。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很有意思哈，这句话很有意思。愿你的国降临，换句话来说，这个国是什么？是从天而降的，对不对？它不是讲到现在这个国。换句话来说，这句话就提醒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国度的概念。那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度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现在在美国，我现在在这个国家里面。可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概念说，还有另外的一个国是什么？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国度里面要遵守不同的法律啊，这个是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一个要求。那在美国很特别，就是说每一个州有每一个州不同的立法权，所以每一个州的这个法律也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例子说，在加州绝大部分的地方，你看见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弯，对不对？因为这是加州的这个法律，你确认那边的车子安全之后，然后你也是确实已经完全停稳了之后，观察了之后，那你可以这个右转弯。但是在许许多多州里面，这个红灯的时候是不允许这个右转弯的，所以开车习惯你自己要注意。那加州这个其他美国各种各样的州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个法律，如果你去了解一下的话，你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啊，比如有些州里面就规定说，你骑摩托车的时候后面不能带女孩子，啊，男孩子开摩托车后面不能带这个女孩子，带男孩子没有问题啊，但带女孩子就是犯法啊。那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到那边可能要被抓去啊，这个坐牢。那可是呢，你在哪一个国度里面，你需要先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认同。你认同到这个身份之后，你会很自觉的去遵守这一个国度里面的要求。我认识一个会计师的朋友，也是一个教友。那他就说，他说哦，他说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潮，就是很多人要一部分的美国人是放弃国籍要到其他国家去生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或者更多一部分的人是要到美国来去寻求这个公民的身份。然后他说他这些人很奇怪，他有天跟我聊天的时候讲到这个话题，他说这些人很奇怪，他说他们到美国来一年要交20-30万的税，一年要交20-30万的这个税。他说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说那每个人不一样，那可能每个人考虑的事情不一样。他说他们在如果去看他们的这个税务报表的话，他说我发现他们在中国偷很多税，逃很多的这个税，他好像这个从来不是很重视这件事情。说他们到了美国来以后，就拼命去问说这个会不会违法呀，这个会不会怎么样啊。我说那可能是他们在这两种身份当中，他们更认同这个美国这个身份，他们更认同这样的一个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定位，说哦，我现在是要努力成为美国的这个国民，所以我要努力去符合这个国家在法律上对我的要求，免得呢我被这个国家的法律判定不符合这个资格。那倘若我是在那个国家里面出来，反正我已经要出来了，所以那个国家对我什么要求我已经完全不介意了，我先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将要去的地方，我将要去的这个国家，我要把他的这个法律把它弄清楚，然后我要让自己符合这个国家的要求。这其实只是平常讲话聊天讲到一些事情。我突然间就想到说啊，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愿望，说哎，我要弄清楚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这个要求跟标准弄清楚了，我要让自己努力可以去符合这个神的国的要求跟标准，那这样的话，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让自己可以符合这个国度的要求，而且让自己可以很自然的成为这个国度当中的一员。这个不是一件那么微小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祷告的时候求说，上帝啊，我求你的国降临，上帝我要做你的子民，上帝我要做你的这个儿女。可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精力去想上帝要求我做怎么样的一些调整跟改变，我今天能不能够去符合神的标准跟要求，我今天所做的是不是这个国度，这个神的国度能够去接受的，能够去认同的这个事情。如果今天神的国度里面是要求我去掉所有的虚谎，我有没有去掉所有的虚谎？如果今天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要求我做到公正，做到正义，我有没有做到公正跟正义？如果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要求我能够用我们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其他的人，我有没有努力尽我自己的能力去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我是不是渴望神的国度降临，还是我仍然 在遵循这个国度对于我们所有的要求跟跟这个命令啊。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的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你要知道你不是属于这个国度的人，你有另外的一个国度，你所要求的是求那一个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可以欢欢喜喜的成为那一个国度里面的一员。愿神的国降临，愿我可以符合那一个国度的要求。第三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上帝的旨意在天上会不会有问题啊？不会有问题。上帝的旨意在天上那是畅通无阻的。那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会不会有问题呢？啊，在地上会不会有问题呢？啊，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呢？人有罪啊，人有罪。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做不到对的。对错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怎么样能够做到对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去问所有的小孩子，问他说诚实跟撒谎哪个是对的，100个孩子会告诉你说诚实是对的，撒谎是错的。可是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做到诚实？那我们去问100个关在监狱里面去杀人的人，你问他说杀人对不对，100个人会告诉你说杀人是错的，你为什么会杀人？很难去解答这个问题。保罗曾经讲过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是一个被某一种东西控制跟捆绑身不由己的人，因为我想要去做好，但是却有另外一种力量在牵扯我，让我去走向另外的一个方向。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认罪悔改并且脱离罪的律的那么样的一群人，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畅通无阻。上帝的旨意在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努力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实行出来。比如上帝说，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虚心谦卑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让谦卑跟虚心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现实，而不是远景，而不是幻象，而不是梦想。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饶恕人是对的，我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不是要单单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说，上帝，你的旨意是要我饶恕，求你这个要让我饶恕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可以活出饶恕来。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哎，你们要爱人如己。今天我们所要求的一件事情说，上帝，求你让爱可以在我身上成为事实，而不是成为口号。求你真的能够让我可以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所以新年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早上，我希望每一个人我们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对上帝说，上帝，我求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真正属乎神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属乎上帝国度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愿一个尊主的名为圣的。今天我们讲三个愿望，并没有讲到怎么样让我们升官发财，怎么样让我们新年的时候有更多物质上的丰富。可是千万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帝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照着他的旨意来赐给我们。没有哪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会在自己人生当中会因为自己的这个信靠，因为自己对于神的这个虔诚而失去他生命里面的平安和喜乐。那如果我们有生命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相信每一年其实都是美好的一年，每一天的时光都是美好的时光。所以但愿我们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年当中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第一，我们愿自己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我们愿自己可以符合神的国度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多思考神的国度要求我们去做什么。愿神的国早日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这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畅通无阻，那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必定如同行在天上。但愿这三个愿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新的一年属灵的三个愿望。愿主祝福他的话。阿们。好，我们来唱赞会诗。这首赞会诗是很特别的诗，主恩深广。我们也很特别谢谢 Alan 啊，帮我们来这个事情。他